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早上我能够再次来到你们的当中，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还没有分享，在还没有跟你们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翻开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如果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一节，请大家念。你可以看着这个，照着这个荧幕上的来念，或者从你圣经来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一节。好，一二三，开始。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感恩，因为今早我们有机会能够聚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敬拜称谢的主。求你这个时刻继续来引导我们，透过聆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主你带领孩子，引导孩子，让孩子能够将主你的道讲解清楚，也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听了主你的道能够明白，能够让你的道从我们的脑里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内心深处做转化生命的工作。求主你亲自怜悯带领，真理的灵引导我们来进入你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信主了有一段时间，生命仍然没有什么改变，就算有改变但不够深入。这解释了为什么基督徒，许多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生活行为处事方式却和非基督徒没有分别。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许多基督徒没有活在福音里，或是照着福音来生活。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行为。我们必须让这个真理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然而许多时候信了主以后，我们没有被福音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没有好好的思考福音对我们生命的含义，以致许多时候我们仍然按照我们以往的方式来生活。我们的问题在于许多时候我们忘了福音，我们认为福音是给未信者或初信者，我们忘了我们基督徒也需要福音。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活出与福音真理相称的生命。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里，保罗让我们看到 不但非基督徒需要福音，基督徒也需要福音。保罗借着彼得的这个过错，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无论我们信主有多久，若我们忘了福音，没有依靠福音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回到我们的老我，活出与福音真理不相称的生命。除此以外，保罗也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所面对的困难需要以福音来解决，不然只解决症状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的时候，就很难带来真正的改变，很快就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若要照着福音活，我们一定要记住福音，依靠福音，活在基督里，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与福音真理相称的生命。在第二章上半段，保罗谈了14年前他去耶路撒冷会见当时教会的领袖雅各、彼得和约翰。保罗会见他们呢，是希望确保他们跟他对福音有一致的认同，因为在当时有一群假教师啊，对，特别是对加拉太的教会的那个信徒说，哎，信主信了耶稣还不够，你们还要需要加一些松机，那就是要遵守律法，这样你才能够得到上帝完全的接纳。很可惜的是，这群教会的领袖忠于福音，他们认同保罗对福音的这个教导，保罗认为这些假教师是错的，因为福音我们得救是唯独基督，不是基督加上其他的东西。他们这群领袖共同维护人是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在灵性上成为圣洁，蒙上帝悦纳，而不是透过任何行为表现或礼仪。这是上帝接纳人唯一的方式，基督徒也因此应当彼此无条件的接纳。然而很可惜的是，他们当中有一位领袖，就是彼得，在一个场合里面没有维护这个福音真理。为了福音真理的这个缘故，保罗指出彼得的过错。在十一节那里，我们看到后来基法来到安提亚，因他有可指责之处，我就当面指责他。这是保罗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到和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中奖。这个场合是在安提阿教会里的一个哀怨，可见教会崇拜过后吃午餐呢，不是从北美华人教会开始，这是在圣经在安提阿教会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当时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外邦信徒就是非犹太人，Okay， 当时的这个圣经称非犹太人为外邦人。Okay， 就外邦信徒正在一起吃饭，那一起吃饭表示什么呢？一起吃饭就表示什么？彼此接纳，我喜欢你，我接纳你，就是你接纳我们才可以坐下来一起吃饭。Okay？ Yeah。 这也正好反映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教会领袖的决定，那就是福音是唯独基督的真理。换句话说，人得救是唯独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没有任何的附带条件或添加物。既然如此，我们对其他基督徒的接纳也是应该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只要他们信靠耶稣基督就是主里的人。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的恩典，我们应当要彼此接纳。彼得和保罗当时都在场，彼得刚开始的时候跟非犹太人的信徒一起吃饭，然而当那些主张非犹太人必须接受隔离的人，就是这些假教师，他们说，你就像刚才所说的，他们强调信主还不够，还需要遵守基业的一些律法，特别是在饮食的习惯及隔离。这群人从雅各那里，也就是从耶路撒冷那里来到之后呢，来到安提阿教会之后，彼得就跟非犹太人的信徒分开了。对生活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令人惊讶的不是彼得不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而是他竟然开始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有一系列的规条是人必须遵守的，人必须要接受这些礼仪规条，特别是犹太人，他们要遵守这些礼仪规条，洁净自己，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被他悦纳。如果他们吃了一些不洁净的食物，碰到死亡的动物，他们就不能够接近上帝。那上帝用这些律法里的饮食规条、洁净礼仪呢，来要教导他的百姓，就是当时犹太人，特别要告诉他们说，人是有罪的，人必须要先洁净自己，人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然而耶稣说，因着他的来到，这些律法已经过去了，已经被取代了，因为这些律法是指向耶稣基督，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他们就不再需要遵守这些律法，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这些律法。但是我们如果你记得在使徒行传，彼得当时呢，仍然虽然耶稣讲了很多次，但是很多当时的门徒还不理解。那彼得他怎么样，他要在上帝再给他一个意象，好，告诉他这些礼仪规条已经成为过去了。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一章那里，彼得见了一个异象，看到一块大布，布里面充满了旧业在上帝在旧业里禁止他的子民所吃的这些动物，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就说彼得，你可以说，彼得说，哦，不行不行，我这个不能够碰。神说没有关系，我洁净了。当时我在想，如果是彼得是中国人的话，他肯定是很开心，因为我们说中国人什么都吃嘛，只要动的都吃了，特别是猪肉，但是彼得说，哎呀不行不行 OK， 但是神说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洁净了 OK。 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所有的信徒呢，都借着耶稣基督已经被洁净，无论他们是否有遵守这些礼仪规条，只要他信靠耶稣基督，他就是得洁净了。然后接下来彼得就遇见一位悔改信主重生得救的非犹太人哥尼流，是一位外邦信徒。然后彼得才恍然大悟，哦，上帝原来是不偏待人，在各民族中凡敬畏他喜义的都怎么样蒙他悦纳。这是彼得在使徒行传那边所讲的。然后彼得因着这个经历这个意象而改变了，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甚至还是替他们辩护说接着信上帝怎么样已经接近了他们 OK。 然后彼得就开始跟外邦人来往，因为上帝已经告诉他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人是不接近。所以在这个场合里面，当彼得从非犹太人当中退出来的时候，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保罗说什么？你是在装假，原文是假冒为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很难想象，彼得经历了有那么深刻的这个意象，这个很深刻的这个意象呢，及哥尼流信主的这个悔改信主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很难想象他这种那么深刻的印象里面呢那么快就忘了。彼得肯定此刻还知道律法只不过是犹太人的传统，不能够真正叫人洁净，人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洁净。但是彼得在这个场合里面没有按照自己所相信的而行，他在这些假教师来到之后就赶快从这些非犹太人的这个餐桌退出来，假装没有跟他们一起吃过饭。如果你是当中的其中一位，你会有什么感想？假如我跟你坐在一起吃饭，突然间我看到哇，怀平长老来了，我就说我不跟你吃饭了，我跑过去跟怀平长老坐，因为他比较有地位嘛，我想你肯定会受了伤害。彼得这个举动也影响了其他人。保罗在十三节那里说，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怎么样 装甲，甚至巴拿巴也随着装甲。巴拿巴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大好人，但是我们知道好人也会犯错，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指出来，为什么彼得这样做呢？为什么他要装甲呢？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彼得怕那些坚持行割礼犹太人的这个批评，怕那些假教师的批评；另一方面，种族上的骄傲也有关系。非犹太人是不洁净的这个观念从小就根深蒂固的在彼得跟所有犹太人的心里面。在这些宗教礼仪的背后，是彼得跟其他犹太基督徒轻视或骄傲的心。他们或多或少觉得自己比那些来自比较弱或文化地位比较低的这些种族的基督徒还要高一些。就好像北美早期的时候，白人觉得我们基督徒是比黑人基督徒高的，我们的地位，因为我们文化比他们的文化好。那为什么彼得会怕那些坚持犹太人坚持行割礼犹太人的批评呢？为什么他们很在意别人对他们的想法或看法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心态呢？这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建立在自己的表现及别人对他的认可或肯定，他们害怕被人批评或拒绝，别人对他们的否定会令他们怎么样很难受。所以这些非犹太人这些假教师来到之后，他们就退开了。所以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他们就会做一些讨人喜欢的、讨人欢心的行为，希望能够在别人的心中留下好的印象。他们从小就被训练要靠自己的表现来得到别人的肯定，来得到别人的接纳及建立自己的价值。这帮人把他们的价值建立在他们宗教礼仪的表现跟文化地位上的表现。他们从小就被训练要遵守律法礼仪的规条，这样他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被上帝接纳，被人肯定。简而言之，他们是透过他们的表现和行为来建立自己的价值，他们也以他们自己的表现和行为来衡量别人的价值该不该接纳。和这些非犹太人一起吃饭，在假教师的面前有失身份，所以这些假教师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跟外邦的基督徒隔开了。归根究底，他们的问题是把他们的价值建立在自己的表现，希望透过表现和行为来赢取别人对他们的肯定及建立他们的价值。他们忘了福音，他们忘了他们在基督里已经被接纳，在基督里已经被肯定了。福音说，神接纳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的表现。他们忘记了，他们不再需要透过自己的表现来建立他们的价值。他们的价值不在于他们的表现，不在于他们对别人的肯定，而是在于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在于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因为人的价值是上帝所赋予的。福音只停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没有进入到他们的内心，所以在压力下就回到他们的旧习，想借着自己的表现来赢取别人的认可。在关键时刻他们忘了，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从小就被训练起要借着表现和行为来得到别人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想一想，你小时候 你的爸爸妈妈怎么对你说？你的老师怎么对你说？啊，孩子要读好书啊，要考好成绩，这样你才有用，才能够出人头地。从小我们就灌输给我们的孩子，你的价值是在你的表现，或者是我们从小也就被这种观念啊，好孩子，好孩子要这样做的，好孩子是好的，有好的成绩，有好的行为。因此，许多时候我们所注重的是讨人欢心，而不是讨神欢心。因为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还是把这种观念带到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我们怕人多过惧怕神，我们惧怕人不敢讲真话，因为我们怕若说实话，他就不会喜欢我。当大家都在说闲话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还是加入，因为我不这样做的话，我会被他们排斥。我讨好别人，因为我担心若不是如此，他就不会喜欢我。我需要证明自己，不然我就没有价值。我回去马来西亚的一段时间啊，过去去年半里面了，有机会多看一些中国的节目。现在中国的节目是世界各地哈都很流行的，早期的时候是港剧哈，后来是日剧，然后韩剧啊，现在是中国的啊。其中我看一个比较多的就是啊，《中国好声音》哈，现在是改了哈这样子啊。我想你们当中有些人知道，你看这些节目的时候哈，你没有留意到一点，许多这些来上台来唱歌的人，他们其中一个所渴望的是什么？希望得到人的肯定，特别是这些导师的肯定，那些音乐老师的肯定。如果能得到他们的肯定的话，他们觉得他们就非常高兴，你觉得这样我就很有价值。就是他们常说，其中你听他们说，你为什么来到这个舞台？你会听到有好一些说，我想证明自己。如果没有证明自己的话，我就没有价值。我们许多时候也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或者许多时候我们贬低别人来提高自己的价值。我们有时候会在别人背后说一些话来突出自己，来显明自己。我们会用一些很苛刻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没有遵守我们标准的人。比如有人开车超车或停车的时候不守规矩，你会非常火大，觉得对方很差劲，怎么能够突然在你的面前插进来呢？那你对这个人的态度和认可，这个爱呢，是建立在他们的表现。如果他们跟你有相同的标准，你就会接纳喜欢他们，否则你就会感到非常火大。另外我们也有很强的戒备的心，因为我们怕人，如果他知道我这个人真正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就不会喜欢我了。这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坦然的分享。我们把我们的价值建立在我们的表现，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还不够好的时候，我们不会讲。如何纠正这种情况呢？我们看保罗说怎么说， 保罗说，当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以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竟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保罗对彼得的话是，你身为犹太人，按照摩西的律法，本来是不该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既然你已经跟他们一同吃饭，那你就是随外邦人行事，表示你认同外邦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随犹太人行事。但是当这些犹太主义者，这些强调必须遵守律法的人来到的时候，你却从外邦人的坐席退出来，你这个退去和隔开这个行动，表示你不再认同外邦人的生活方式。另外，你这个举动也含有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的意味，那就是说他们要随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行为，你才能够接纳他们。所以保罗说，你这个举止前后矛盾，没有按福音的真理而行。保罗一针见血指出他们的问题的根源，他们忘了福音，他们没有按福音的真理生活。你看到吗？保罗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保罗没有说，哎呀，彼得，你是教会的领袖啊，你怎么那么糟糕的？你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保罗没有贬低彼得，没有说你竟然可以做出这样的举措，没有。保罗直截了当告诉他，你的行为举止没有按照福音的真理而行。然后保罗接着说，我们这些生来的这个犹太人哈，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因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连我们也信的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称义。保罗在这里第一次带出了因信称义的概念。为什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概念和保罗与彼得的真理连在一起。在传统上，犹太人不能够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他们认为人必须洁净了自己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敬拜。 OK， 所以当彼得避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保罗就提醒他们别忘了上帝所启示他们的，那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洁净的。在旧约，我刚刚说过，人是必须洁净的，人必须遵守礼法礼仪规条，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才能够蒙上帝的悦纳。虽然洁净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十一到十三节里面，但这就是在律法里面的这些礼仪规条隔离所指的。这意味着称义基本上是指什么？洁净。保罗在这里带出因信称义的概念，意思是指人是因着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而得以洁净，被上帝接纳，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建立关系，恢复他们在上帝儿女的身份。保罗在这段经文里指出，你们这些犹太信徒既然认识到因信称义就是洁净是因信基督而不是遵守律法的礼仪规条，为什么你还勉强外邦人以守律法的行为来称义呢？保罗说，既然你知道我们得救，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蒙上帝悦纳，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而不是基督加上我们的表现和好行为，如遵守律法的礼仪文化规条，你知道靠着这些东西并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你是知道为什么你还勉强这些人做呢？为什么？换句话，为什么你对其他基督徒的关系和接纳还是建立在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呢？ 你要知道你的价值不是在于你所做的你的表现，而是在于上帝在基督里对你的爱和接纳。因此我们对别人的关系，我们对别人的关系和接纳，也不是应该基于他们的表现或行为。他们达到我们的标准我们才接纳，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接纳。如果他们没有穿如果没有穿长袍哈，我们就不接纳。这就是立法主义哈。比如说你这样的做法是跟福音不相称的，他们忘了福音，忘了他们的价值是基于基督，忘了神在基督里已经接纳他们，接纳了他们，他们不再需要透过自己的表现来赢取神上对的接纳。人没有了福音，或者说人没有了上帝，人与上帝隔离的时候，人就不知道他的价值从哪里来。谁能告诉我们的价值？唯有造我们的创造主能够告诉我们人的价值。谁能告诉你这个 Honda Accord 这个哈本田汽车的这个价值呢？唯有造这个本田汽车的车厂，他们告诉你怎么这个它的这个 Accord 这个本田的车的好处在哪里，价值在哪里，因为他们造的。当人的始祖选择说我不需要上帝来告诉我，我可以靠着我自己来建立我的价值，人从此就迷失了，人从此就在一直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价值，来找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人就要透过自己的表现来引起别人的认可，因为他觉得当我得到别人认可的时候我才能够有价值，或者是跟其他的群体来比较，来创造自己的知识，来建立自己的价值。当我比你好的时候我就有价值，我就很开心了。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当你比他好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比你更好，当你看到别人的房子比你大一点的时候，哇，你就心酸酸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已经称义了，已经被上帝接纳，我们的价值已经是被上帝肯定，我们不再需要寻求其他人的认可，因为我们在已经有基督的认可了。我们原本是罪人，当我们与神隔离的时候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受审判。但是上帝仍然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我们，告诉我们说就算你这样我还接纳你。你若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就赐你儿子你的身份。我们本来是要受刑啊，受这个罪的惩罚，但是神因着他的爱，不愿意看到我们与他隔离，所以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借着他可以重新再回到神面前。我们之前就好像一个孤儿，没有这个价值， 没有身份。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在哪里。但是你发现到你在寻找这些世上的东西的时候，都是很虚幻的。人的这个心灵上的需要，这个想是要归回到他的造物主。所以当我们原本是一个是到处流浪的这个孤儿，当我们找到再重新归回到我们的创造物主的人，他赐给我们做他儿女的身份的时候，就好像从一个孤儿本来没有价值成为什么上帝的儿女，因着这个关系我们的价值改变了。就好像一个国王，他说他要接纳，他要这个平民，这个孤儿本来是没有地位的，没有身份的，但是这个国王说我要接纳你作为一个儿子。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孤儿的身份，他的价值就是马上被改变。他的价值不在于他所拥有，他的价值是在于什么？这个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在于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不是这个物质上所能够带给你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神看我们如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喜悦我们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批评、排斥及我们的表现，并不会改变上帝对我们的看法或想法。上帝的爱和接纳能够释放我们，让我们不再需要以他人的爱和认可为目标了，因为我们的身份和价值是建立在这个恩典之神的这个关系里面。换句话说，福音能够制造出信心满满无畏的基督徒，只做对的事情，不需要担心别人是否认同，是否能够留在别人的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把拯救我们的这个福音记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把我们从对人的惧怕里面释放出来，使我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上帝已经接纳了我们。所以保罗说他现在是什么？向神而活。保罗我们知道，如果你对他的一生或多或少有认识的话，你知道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以前是靠律法而活，靠遵守律法来建立自己的价值，想靠着自己的行为表现来得到上帝的接纳。然而他发现到，当他赏识遵守律法的时候，他发现他根本做不到。保罗说，若不是透过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若不是透过律法，我就不会知道我无法靠着自己所遵守，靠着自己的能力来遵守所有的律法。保罗透过律法发现了他需要救助，所以他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和二十四节那边说，他说为什么会有律法，律法是什么，他这里说律法是为了使人知罪而判布的。然后他说律法是我们的监护人，负责怎么样引领我们怎么样归向谁呢？归向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因信称义。让我用这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更了解这个律法的功用。我相信今天早上你们每一位肯定做过这件事情，就是你们还没有来到出门之前一定照过镜子，是不是？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照了好几分钟啊。为什么照镜子？看看头发有没有整齐，是吧？看看脸有没有黑点啊？你照镜子突然间你发现哦，脸有黑点了哈。请问 你会不会把镜子拿下来擦你的脸呢？不会，没有人用镜子来擦你的。那你会找什么呢？来去掉这个黑点吗？你会找水。律法就如一面镜子，照出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律法不能够叫我们得救，律法告诉我们需要水，永活的水，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洁净我们。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9节说，我借着律法已经什么，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神活。保罗的意思是说，他是向借着遵守律法得救这个观念死了。因为他以前是想什么，想靠遵守律法而得救，但是现在这个律法不能够叫他得救，所以他说我向律法而死，意思是我向着这个想靠着律法而得救的这个概念死了，使我可以向神活。他现在不再靠遵守律法得救而活了，他现在遵守 他不是说他现在可以乱来哈，不是，他还是有遵守律法，但是他这个遵守律法是什么？是为了要向神活，逃出去。所以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律法使我们知罪，律法是指向我们需要救主，律法然后呢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逃生喜悦的生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还读十诫，不是说你就乱来了，没有，但是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是什么，是不是要逃生喜悦。保罗说他在信主以前他没有为上帝而活，在成为基督徒以前保罗遵守律法，在道德上有良好的记录，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什么？都是为了自己，为了救自己，为了建立自己的价值，不是为了上帝。然而现在保罗知道他已经蒙上帝悦纳，他已经蒙神称义，这样带来他对顺服神有一个新的动机，而这个动机比以前更全面更有力。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很难想象像他这么败坏的罪人，仍然神没有拒绝他，仍然拯救他。当他看到自己的败坏，律法让他看到自己的败坏，同时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恩典让他看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的时候，哇，他的生命不再一样的。他现在活是为了神活，他单单渴望为了那位爱我为我舍己的主而活。他现在顺服神不是为了得救了，因为他已经得救了，他顺服神是为了回应神的爱。所以以下是这个凯勒牧师对十九节的这个诠释。他说律法让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靠律法让自己得到上帝的接纳，所以我不再向律法活着，我已经和我的救主一同向律法死了。虽然我以前一切顺服神，那只是为了从神那里怎么样得到好处。今天我们基督徒许多时候我们顺服神也是这样。我告诉你，如果这是我们的动机的话，我们生命不会有真正的改变。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事呢还是为了自己，但如今我顺服神是为了讨神喜悦，如今我向神活着。所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十一节他说，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时候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弃神的恩。如果义是借着律法来，基督就是那白白死了。他说，如果我们跟靠行为得救的话，那基督的死就白费了。保罗说，当我们信主，我们的旧的生命老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神现在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还清了一切罪债，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还清了，然后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罪债还清，现在活着的是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从前的我老我，而是在基督里，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当神看一位基督徒的时候，他看到是基督的完美至上，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公义的外套在我们身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基督徒不再有我，而是在什么，在基督里成为新人，新人。因此我们有新的生活方式，我们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成就救恩的基督而活，并依照他的样式而活。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是信靠基督的福音而活，知道自己全然已经蒙爱，全然蒙上帝接纳，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方向，我们出于对救主耶稣基督的爱按福音活。当我们按福音而活的时候，这个福音会怎么样，会改变我们的思想、思考及行为。回到刚才那个例子，如果有人开车超车停车不守规矩，对你不礼貌，你会非常火大，觉得对方很差劲，那你对这个人的认可爱是建立在他的表现。如果他们和你有相同的标准，你就会喜欢他们，若没有相同的标准，你会很生气很火大。然而我们要记住，在福音里面，完美的上帝让你我这样不完美的人能够成为完全。神没有因为我们对他的悖逆，这比其他驾驶对我们不礼貌严重的多，来定我们的罪。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因此当我们把福音应用在开车的时候，当有人超车闯红灯的时候，这样突然间杀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想，我有时候比他还不守规矩，但是我现在却蒙上帝的爱并得到称义，所以就算那位驾驶行为不当，我仍然要祝福他，就好像我满身罪恶，上帝仍然赐福给我。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第一次讲这篇道的时候是好几个月前，在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车很多，跟中国也差不多，但是停车位很少。美国这边停车太方便了，到处都是停车位。在马来西亚你停车要有技巧，甚至要自己为自己制造停车位。有一次我赶时间，哇，去到那个我要去哪一个东西，那个商店那一排，它一排一排的商店都没有停车位。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开到后巷去，就停在那边，我就说我很快五分钟我下去拿我的东西，我就回来就开走了， OK， 不误人。等我去拿了我东西回来的时候，突然间我看到我的车被一个大卡车卡住出不来，我停在巷子里面，他就竟然停在巷子的中间。那我就说 OK， 我就说没有办法，也不知道这个是谁，我就耐心的等吧。等了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后来看到那个卡车的司机来了。他来的时候呢，我就向他指示说你行李放，他好像没有看到我，竟然从我的面前走过去，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他的事情，拿了他的那个东西，后来又再从我的面前走过去，当作我是不存在的。哇，我这时候心里就开始火了，就是不高兴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请你把车移开，然后他就很生气的很大声地说 你等一下，你呢？你就好像你呢？啊，等一等吧。好像很那个语气很大，我听得更气啊！哇，我就很凶巴巴的看着他，我就说，这个那个人个子很高大，我就心里在想，你不要以为我个子小，好欺负。然后他就走过去了，我没有办法，他走，因为卡车是他的，我推不动那个卡车，只好等了。后来在坐在车子里面等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哎，你不是在想说我们要应用福音吗？哈，问我想想。我受不了，因为他这样对待我，他威胁了我的价值 ，undermine my worth。所以为了要让他说我不是好像你那么好欺负的，我也必须怎么样，好像要跟你大声一点。后来我想，不是，我的价值已经在耶稣基督已经被定了，被肯定了。他这样对待我。不会的，不会影响神对我的看法。再想一想，我有救恩，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他可能遇到一些可能比我更糟糕的事情，现在还生气，我不知道，所以他可能有这样的反应。那我是否应该多宽容一些？为他祷告。你可以看到，我需要向自己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若要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生命，思考如何让福音来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福音的真理和这个世界的想法恰恰相反，但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或多或少我们怎么样会有拥抱着这个世界的想法。因此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应该一个持续不断调整的过程，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向自己传福音，不然我们很快是会忘的，我们很快又回到虽然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仍然按照以往的方式。允许我再跟你分享一两个例子。作为牧者，我需要常常向自己传福音。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的问题是想透过服侍，特别是讲台上的服侍，来建立我的价值。我当我成为牧师，早期成为牧师的时候，我告诉你，我那段日子里面真的是不好，很不好受，不好受不是弟兄姐妹给我的，不好受是自己来的，因为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这个讲道的看法。当我讲完一篇讲道的时候，有人来说，牧师你今天讲得非常好，哇，我心里很高兴。如果没有人来跟我讲，就算他们没有说牧师你讲得不好，但是没有人来跟我说牧师你讲得很好的时候，我就开始很失落，是不是我讲得不好，今天没有人来跟我讲说牧师你讲得很好呢？我跟你分享这个例子，不是说等一下你要来跟我讲啊，不是，我是把我的这个，我牧师跟你们一样也是人啊，我们一同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有的这种，所以我早期的时候很辛苦的，有时候为了。这个讲章我可以花30多个小时40个小时准备一篇讲章，以致我六亲不认。所以我受苦的是我的太太跟我的儿女，因为我太在意了。 又把我的这个是价值建立在这个，因为如果我不讲的不好的话，我叫他念经，不然是木子。我们许多人，有些人是把他的价值是建立在他们的事业上。我们要在，如果事业上没有成就，就他没有价值；或婚姻上，或者是在儿女上、身上。今天许多做父母的，我们表面上说我们要我们的儿子。啊，要养育好我们的儿子，让我们的儿子好，儿女好。但其实有时许多时候是为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儿女表现不好的话，我们很难受，很难受，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事，而是因为他们让我们失去了面子。特别在北美这一带，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他们的女儿没有进了重点学校，他们都是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他们比他的女儿更难过，没有进入重点初中。为什么那么难过呢？因为他们把他们的价值建立在他们的儿女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做父母的，我们是否真的把我们的价值建立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会真正去爱你的儿女。你的儿女甚至有时候成你的偶像。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把你的价值建立在你的儿女，不管你的儿女表现得多么好，他总会让你失望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儿女不是神。换句话说，若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建立在上帝以外的任何的一切东西，都会叫我们失望，失望，因为这些都是被照顾。另外，批评，如果你把你的价值是建立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的表现，别人对你的批评会令你很难受。你也很难谦卑下来接受别人的批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教会里面有发生的争执，你都没有用福音来去解决。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彼此勉励，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蒙上帝悦纳，让我们彼此接纳。接纳并不是说有时候弟兄姐妹 有错的行为，你就接纳，你要接纳是你接纳他的人，并不是说一定要接纳这个事。谈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做牧者，有时候特别是当我把我的价值建立在事工上的时候，我为了要讨好人的时候，我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不敢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我怕我讲的时候，他会不高兴，他就离开教会了。他的离去代表说我的失败。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提醒我们，让我们不断地向自己传福音，掌握、依靠、思考如何让福音来渗入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这样我们才能够成长，才能够更新，才能够改变，才能让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与福音相合。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像我们这样败坏的人，你仍然不嫌弃我们，仍然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
使到我们的生命有新的盼望，使到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真正的价值是在哪里，是在基督里，是在你的关系里。主，我们要向你认罪，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头脑知道，但是这个真理没有进入到我们内心里面，以致我们仍然按照我们以往的方式来活，活出一个与不福音真理不相称的生命。求神你怜悯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记住你在我们生命上的恩典，让我们如正如保罗说的向耶和华，是为了为回应你在我们生命上的恩典。求主你看顾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